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星期四是星源和大家一起分享电影和电视剧的时间，多数情况下我们分享的都是电影，而且最近大家其实从节目当中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星源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片荒，就是很少有新的电影能够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了，以至于前两次节目呢，星源甚至于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恐怖题材的电影。不过我讲恐怖题材电影，我们更重要的是看恐怖电影的现实意义，所以呢尽可能的把恐怖元素在讲述的过程当中都去掉了。但可能真的有小伙伴没怎么看过类似题材的电影，还真的感觉到有一点害怕。大家压压惊，今天呢新源跟你分享的是我们国内的喜剧。春节期间大家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刘老根三》，这部剧是自2003年之后时隔17年的第三部续集。可能你会觉得啊，这种剧好像跟电影跟制作精良的电影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节奏特别慢，能够坚持看下去不太容易。不过其实当你仔细回味的时候，把所有的线索联系起来，还发现这部剧呢还真的有点意思。今天的星路导航图，我们一起来看《刘老根三》。
星路导航图，
其实以前赵本山的电视剧很少会拍这么长，长达42集。星源看完之后，我觉得大概把剧情浓缩到10集才是比较合适的，洋洋洒洒的40集真的让人看不下去。不过没关系，星源跟你梳理一下40多集讲述的主要线索。首先，赵本山扮演的刘老根已经60多岁了，在这部剧当中呢，虽然以他命名，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主要呢，我们可以把剧中情节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刘老根子女他们的婚姻和感情问题。第二部分呢是整个龙泉山庄的经营问题，山庄所面临的风波。而第三个部分呢其实是刘老根跟他自己的老朋友之间的故事，就是药匣子范伟还有他的儿子药丸子之间的故事。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在亲情婚姻当中呢，我们看到刘老根的二儿子二奎因为在俄罗斯遇到了困难，得到了当地家庭的帮助，于是呢他跟原来的妻子小满离婚了，找了一个俄罗斯的女朋友。这是一条关于中外通婚的一个冲突矛盾。那么第二条线索呢，可以看成是刘老根的女儿山杏，她在片中呢扮演了一个剩女的角色，40岁左右，然后呢还没有谈男朋友。这是山杏的感情线，她经历过外国人在中国学习二人转的，也有文化差异，也经历过网络上婚姻的骗局，最终呢还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了。那么第三条线索呢是年轻的孙女和山庄的经理韩世信两个年轻人之间的感情。我们没有看到两个人的感情是如何发展的，其实更多的是他们给山庄带来了怎样的灾难。那么第二大部分山庄的风波当中呢，其实包括了周经理在采购食品的过程当中索要吃拿回扣，而同时呢山庄里边主要的表演就是二人转，传统的二人转演出受到了网红的冲击，好多网红上去唱歌或者是跳舞，他们的人气要比传统的二人转演员的人气要高多了。但是片子当中呢也向我们揭示了，实际上这些网红演出的好多粉丝都是公司一手策划的， 连粉丝和观众都是花钱买来的。山庄风波的第三个就是埋的线索最长的，孙女和韩世沁之间的感情，因为孙女是管山庄的财务，而韩世沁呢，外面结交了朋友，韩世沁的朋友骗他说，你投资的越多，能够得到的回报越多，其实类似于 P2P 网贷。那么韩世沁呢，就撺掇刘老根的孙女把山庄的公款拿出去投资了，结果这笔钱当然是没有回来了。这三条线索就是山庄内部所发生的纷争还有分歧。星源除了画出了一幅思维导图之外呢，还真的去网上查了一下所谓的龙泉山庄是否真的存在。果然这个山庄在现实当中也是在经营的，但是呢，网上的评价非常差。实际上这么小的山庄，食品部、餐饮部、质检部、保安部等等有这么多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呢，在电视剧当中我们看到这里边所有人每当遇到了问题或者是类似的裁员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去找刘老根，去找这个所谓的老董事长去发话。每个人有问题都想着去走后门托关系。其实山庄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是这个家族企业呢并没有企业和公司的特别正规的样子。最重要的是刘老根跟自己的老朋友之间的故事线索，药匣子已经离婚的妻子大辣椒把儿子药丸子交给了刘老根，让刘老根帮助照看锻炼，希望能够帮助儿子药丸子找到一份工作。但是药丸子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一副形象，为了争夺在家中的地位，还对刘老根的保姆使坏，用各种各样的阴招损招陷害别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讨好刘老根，讨好这个老董事长，然后在山庄担任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能管更多的人。可是这个人一旦有了权力，大家的日子可就都不怎么好过了。因为刘老根对于药丸子照顾有加，所以村民都怀疑药丸子会不会就是刘老根的私生子呢？这种怀疑和矛盾是整部《刘老根三》问题的核心。刘老根甚至因为这场误会再一次的被逼疯了。很多人看《刘老根三》都是在期待金马奖获得者范伟的表演，但实际上范伟只出现在第32集到35集之间。老哥们儿范伟所扮演的药匣子从国外探望刘老根，老哥俩时隔17年之后的拥抱是整部剧的高潮部分。那一刻呢，星源跟剧中人一起都看哭了。结局自然都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了，儿女们的婚姻问题解决了，关于自己私生子的谣言被破除了，药丸子获得了成长，他改好了，而山庄资产被骗走的问题，因为以前的老股东韩冰补上了欠款，也算是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了。这一点比较有意思，因为刘老根当中的好几部都是一个有钱人突然给了他一笔钱才解除了困境，现实当中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我们看这里边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一个山庄的经营问题，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浓缩在了一个小小的山庄和一个小小的村庄之间。于是呢，农民身上被附加了太多人性的弱点，所以看剧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让人有感慨，就是这个村子好像都没有一个正常的人，卖货的缺斤短两，财务部的做假账挪用公款，采购的呢吃回扣，演出的粉丝都是花钱雇来的，大家办点什么事呢拉帮结派，任何小人物只要有了一丁点权力就会鸡犬升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这些人和事不是发生在村庄，不是发生在山庄，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刘老根电视剧当中所谈到的一切现象都是现实而普遍的。虽然他讲的是一家人的故事，一个村子的故事，一个小小山庄的故事，但其实正所谓日光之下无新鲜事，我们在这部剧当中回想过后会发现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样子。 好了，关于电视剧《刘老根三》，欣然就跟你分享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2 Corinthians chapter 1, verses 8 to 9. We do not want you to be uninformed, brothers and sisters, about the troubles we experienced in the province of Asia. We were under great pressure, far beyond our ability to endure, so that we despaired of life itself. Indeed, we felt we had received the sentence of death. But this happened...that we might not rely on ourselves, but rely on God, who raises the dead.
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现代人用压力来称呼负担，你可以听见很多人都在谈论压力。如果我们面对压力只会一直担忧，压力就是坏事。但如果压力让我们靠向上帝，靠近回应我们的天父，压力就是好事。一旦通过充满压力的情境，你就有能力帮助别人。回想一下，上次为了通过艰难的考试而努力用功，你可能直到考试结束才如释重负。但是如果有朋友说考试让他很紧张，你就能够了解他的感受。或者你还记得母亲生病，或者是父亲好几周不在家的感觉吗？那时候是不是很有压力？当母亲痊愈，或者是父亲回家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要是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形，你就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了。遇到压力的时候，第一件事儿是寻求神。当你学会仰赖上帝，就能够体验到他的平静，压力就不再那么吓人了，而你也将得到一个真正有益于别人的答案，来自上帝的力量。好，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祝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舍忍耐，忍耐舍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
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